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电动车不等于新能源汽车。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南台湾美国商会行政副会长王瑞明王副会长。
hey, 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邀请到瑞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我想要探讨一下，就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跟电动车之间到底差异是什么？它可以画上等号吗？
事实上新能源汽车是一个非常广的啦，包含它可能是瓦斯车啦，它也可能是一种油电混合的车啦，它甚至也有可能说所谓的我们大家现在比较不熟悉的，就是说燃料电池。那我们现在好像说特斯拉或者中国的电动车就好像就是新能源汽车，事实上不完全等于啦。
您刚刚提到燃料电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池？跟传统大家认知的这个电池有什么不同？
实际上燃料电池在1990几年就在美国已经被积极讨论，在小布希当总统的时候已经被积极讨论 Power Cell。 Power Cell 它基本上最主要还是以氢燃烧氢，然后压缩钢瓶压缩氢，或者像那个加油站一样可以加氢到你的车子的压缩缸里面去，所以这叫燃料电池。那你就想嘛，就好像你背着一个瓦斯罐差不多，所以这个瓦斯罐可大可小，可以用在很多不同方面，甚至用在发电机上面也可以。
那你现在目前发展这个安全吗？因为又回到以前，比如说瓦斯车有一些气爆啦，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在碰撞的时候，
是啊，会不会？大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哈。那我坦白说，对，如果它被点燃的话，很多人说那个氢气很容易被点燃，实际上氢气你要用那个火花，用电火花去点燃它比较有机会啦，不是说自然界中没有机会，静电也可能去导致它就是燃烧起来。那所谓爆炸就是剧烈的燃烧嘛，那现在的瓦斯钢瓶呢，它这些呢都有做一些防爆装置，也就是说当它受到撞击甚至子弹，有些 YouTube 的影片大家可以上网搜，当它被子弹射穿，这个钢瓶会自动就泄压泄掉了，所以它会燃烧，但是呢它不是爆炸。但是呢锂电池呢，现在的锂电池就像那个某一个明星在桃园发生的事情那个烧起来之后呢你只能就是用那个救火毯就把它包起来灭绝空气，但是你打开它又烧起来，那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烧起来就让它烧到完。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就会 question， 就说哇你这燃料电池好危险哦。那我不是说故意说它很安全啊，我们有多少瓦斯车是爆炸然后把附近都通炸掉的，好像也没有听说过，都是有家里的产生气爆的，还没听过说车子气爆的，
对，所以其实大家也是过滤了啦，多滤了啦。那其实以美国来讲的话，或者是说中国来讲的话，它目前好像以电动车来讲，中国的制造是数量是蛮高的，那其实它如果说以新的其他新能源汽车目前的发展又是什么？
中国呢，实际上中国人是蛮聪明的啦，像现在呢，对于这种中国制造的那个电动车呢，它可以优先上牌嘛，否则他们要摇号啦，很难取得车牌。那呢，很重要，在发展这种电池的时候，还有这个永磁马达，就是所谓的高效能、低耗能的这种马达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些金属，我们就叫做是稀有金属，大部分都存在这个大陆。大陆是全世界含有稀土最多的国家，70%都在手头上。所以呢，这种稀有元素这种稀土呢，中国当然是善用它最强的地方去做马达，去做电池，对不对？进而呢让大家用，然后是不是大家就要跟他买？所以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正在发生。
目前的现况是这样。
对，
那这个是那等于是新能源汽车来讲的话，它的标准等于是中国来制定了。
是的，所以老美也不是傻瓜，对不对？老美说，全世界最需要车子的地方是哪里啊？就是我家，我美国，对不对？美国没有车就没有脚，打给弄爱去打，对不对？卡车什么用最多，所以他想说，这样子呢，被中国呢这样领导不行。 所以呢，我要给美国人更多的就业机会，我要 Made in USA， 所以他就有一大堆的策略，他就想说，那我们把我们从1990几年发展的 Powercell 这种氢能的车子，新能源车子，再把它带回来美国来制造，所以他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是是，那这样子其实以目前来看，我们其实是偏低估这个新，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燃料电池的部分。那其实这样子，美国这个新的政策有可能会成功吗？还是说，其实它还是 不太能够取代目前大家现有的一个使用习惯？
我们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讲，供给带动需求。或者是需求会引起供给，就像以前 Beta 跟 VHS 这种录影带之争，对不对？最后 VHS 胜出，对不对？好，那美国就说我有庞大的市场，再加上日本还有欧洲，对不对？这些都是跟美国系统相近的，这加起来市场一定是中国市场的很多倍很多很多倍，因为他们的收入高，所以他对于需求的量也是非常的大，不仅只是人口比例而已。然后再来是呢，这些新能源汽车呢，由这种需求方面，现在呢，像 BMW 跟 Toyota 已经在合作，好，他们共同去推出新的这种新 Powercell 燃料电池汽车。那韩国呢？韩国呢 ，Hyundai 已经推出来啦，在上一届的那北京奥运的时候，他已经推出他的氢能汽车啊。他还直接，我看到有一些那个 YouTuber 啊，他直接是在那车底盘直接把那个烧出来的水拿出来喝，他说：“嗯，喝起来跟矿泉水一样的干净，对不对？”那现在呢，最大的疑问就是说，氢的价格太高了，氢的价格太高了。那续航力绝对没问题，续航力呢，3到5分钟，航程可以超过1000公里。从报章杂志上面看起来的话，福斯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推出来新的 ID.4 的车子车型，哈，用这种燃料电池续航力可以达到2000公里，2000公里，我大概要塞2、3个月才塞得了。
感觉起来，其实它还是，如果它这个另外一套系统，就是这个能源电池开始推动的话，其实应该还是有胜出的机会了哈。那其实不管是燃料电池也好，或者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也好，那它其实在很多人消费者目前来讲会想要用，其实它就是一个基于环保理念。那说实在，这两个电池的环保的状况，它能不能符合真的所谓的大家对环保的认知啊？
你问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现在讲一个叫做绿电，什么叫做灰电？灰电个先哦哦啦哈。那我们应该说说，现在我们用特斯拉，你叫做环保吗？你用使用的时候你是很环保啦，但是你的电呢是烧煤来的还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可是呢，我这个氢呢绝对是电解来，它的电呢是来自于太阳能或者是风能去电解这些。好，然后呢这些氢呢把它压缩或者成为尿素，什么东西被压缩之后再还原，把这氢气制造出来。好，那举个例子来说，那你说贵不贵？我大概从国外的数字推出来了哈，现在大概1公里烧氢的成本那是25块钱台币。那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呢烧汽油的话大概是3到5块钱，好，1公里大概3到5块钱，好，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相信呢，在未来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成本应该可以快速的降低。就像以前我们那个大哥大一支多少钱？5万块、6万块，现在呢，你可能可以零元购，你就可以买到零元手机，因为它是一个互相补贴。那再来呢，那个氢呢，氢呢，它的能源密度，大家说啊，它氢呢 H2 啊，它的那个分子量才多少，能够产生多少能源？事实上呢，氢呢大概是锂电池的150倍，同样的大小或重量。它所释放出来的热能是它的150倍，那是汽油的3倍，同样的体积是它3倍。所以不要以为说啊，氢就好像就轻呢，实际上它放出来的能量是相当大的，所以它可以跑那么远。而且它烧完剩下就只有水，只有水，没有其他东西。
哦， 就是它使用完之后剩下的就是你刚刚说喝起来像矿泉水，
对，就是 H2O
啊、哦，是是。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纯就是说以燃料电池来讲，氢它是真的可以比较能够做到纯
绿、
纯绿能源。
对，
好，那以纯绿能源来说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挑战者？如果以燃料电池目前看起来还有没有其他的？
但因为目前当然会有其他的挑战者，科技一直在发达，但是在这短期的20年之内，看起来就只有氢。好，也或许啊，哪一天我们又发现说有一个更好用的，就像现在电池啊，也走到另外一个境界去啦。以前我们电池充电慢，现在也有快充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快充就是危险快，因为它瞬间发热。
嗯嗯嗯，是。那所以说这以这个燃料电池来讲的话，它未来当然就是说像瑞明兄你讲，就是说因为它可以利用这个特殊，就是说以欧洲、美国跟日本所做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来带动，那带动它的发展。那还有没有其他它有其他的一些困难点或者是需要突破的地方吗？
当然我先讲一个它的优势。为什么这些国家呢，尤其是欧美呢，它都在比较纬度比较高的国家，也就是冬天温度很低，甚至这种电动车都很不适合，因为电池在零下15度个 Kelky 啊，那你要保暖能够随时启动的话，它就 就要稍微发热，对不对？就掉电掉得非常快。而且呢，你开车的时候，那全部都冷冰冰在冰箱里面，大概你很快就失温挂了吧，对不对？那这个氢能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困扰，启动没有这个困扰哈。而且它燃烧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热嘛，所以你也不用说，就 heater 不用钱嘛，暖气不用钱嘛。可是电动车的话，暖气要钱呐，啊。对，那现在就是氢如何安全的运送氢，这是问题。如何安全运送，这是氢气，这是一个问题啦。因为它的确易燃，但是呢，爆炸的几率哈不是没有，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就像核能一样，核能爆炸非常危险，但是发生了多少次，就是我们还是要小心啦。
嗯嗯嗯，是。所以这运输会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对，是的。
嗯嗯，是。那今天非常感谢啊，邀请到瑞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探讨这个新能源汽车跟电动车大家很容易混淆的地方啊。那相信大家有对这方面能够有很多的了解了。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